我们今天这个最近这一个月的这个讲到的这个主题是饶恕的艺术。知道如果我们心里没有饶恕的话，即便我们和亲人在一起的话，在心里头还是没有办法跟他们团圆。我们虽然人在一起心却远，这是最大的悲剧。希望大家借着这个中秋节这个大好的机会，借着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可以能够过一个有意义的一个中秋节，看看谁还没有和好的，需要请求忍愿，别人请求你的宽恕，可以宽恕他，或者是你自己得罪别人，可以去请求他的原谅。希望在借着这个中秋节的这个大好的机会来操练这个饶恕的艺术。我们今天这一讲是这个饶恕的艺术的第三讲啊。这个封面上有一本这个书，这个书的封面啊，是鼓励大家来把这个书能够读一下，因为我们讲到的时间很短啊，之所以就是蜻蜓点水式的，里面有一些原则性的东西能提一提。这个书里面有很多事例，正面的、反面的例子，而且说得很细，所以非常值得大家来参考。希望大家能够仔细的来读一下，我是买了之后就放在书架上。我们今天呢，我们的是借着非利门书啊，我们来一起来思考这个让我们和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啊，感谢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虽然渺小，在宇宙中如同一个尘埃，但你却不轻看我们。我们虽然得罪，我们冒犯你，但是你的爱却先临到了我们，你一直没有离弃我们，你的大能的手一直在托住我们，甚至差遣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舍命的这样的赎价，让我们可以回转，可以与你和好，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就求你，把这样的恩典灌注在我们今天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让我们因着你对我们饶恕的恩典，我们可以去饶恕我们身边的人，让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成为一个与人和好的人。我也求你来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可以成为一个和好的、一个和睦的教会，一个合一的教会。我们就把以下的时间都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保守看顾，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先简要的复习一下前面两讲，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我们在第一讲是西区教会的黄一鸣牧师，他过来，他是用那个马太福音18章耶稣的一个比喻来跟我们讲从心里面饶恕。这个比喻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他讲到有一个仆人，他欠了主人1000万银子，然后主人呢动了慈心，竟然他求主人的时候，主人竟然给他免了，就他出来他碰到一个同伴只欠他10两，他却抓住他不依不饶啊，然后最后把他下到监里，然后这个不还清不让出来啊，这是这个耶稣讲这个比喻。王牧师借着这个比喻呢，就是对比了这个神给我们的恩典，还有人的无恩，人的心里面实在是没有恩典。我也是想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啊，这个人他进到监牢里，就是那个蒙恩，就是被主人宽限的这个免除债务的这个人，他进到监牢里头不是因为他欠债，而是因为他没有宽容，没有赦免啊那个欠的钱那个同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不饶恕的这个代价实际上很大。黄牧师也讲到，我们因为人我们心里头没有恩典，人没有办法来饶恕，所以我们真正饶恕的基础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因着他把饶恕的能力赐给我们。我们上一堂课是朱牧师在我们中间讲，是借着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耶稣的教导来跟我们讲到，就是要爱我们的仇敌啊。朱牧师讲到谁是我们真正的仇敌，我们真正的仇敌不是我们的配偶，不是我们身边的人，是这个在天空属灵气的恶，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仇敌。所以我们对待我们身边的人的话，我们实际上我们要爱他。这个耶稣也说神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子民的话，我们要像天父一样完全，神爱他们，我们也应该去爱他。所以我们要活出恩典，活出一个饶恕的生命，这是我们这个蒙神恩典的这样一个记号。正如刚才我们这个敬拜诗歌里面所唱的，我们今天是第三讲，是讲到让我们和好。我们用这个腓立门书作为一个例子来探讨我们怎么样可以与人和好，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操作。但是还是提醒大家，这个里面更具体的是在这里，还有一个呢是在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和好吧，是我们那个开着这个主日学与人和好这样一个课我们夏季的时候刚开过一次，里面有很多具体的指导，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两本书看一看，是很大有帮助的。 好，那我们就是看看，我们先来读一下腓立门书，先来读一下腓立门书的一章，它就一章啊，一到七，我们一起来读。
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弟兄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立门和妹子雅菲亚，并与我们同当兵的雅基布以及在里加的教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神，
因听说你的爱心，并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们人所拥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所做。
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
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
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啊。这是一封保罗写给这个，就是保罗的一个书信，也是保罗所有书信里面最短的一个，里面没有什么神学方面的教导，却只是提到了一个就是一件私事。实际上，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就是私信的，因为看起来是保罗对腓立门一直在对他来说话。但是我们从前面的问候语来看，实际上他是以保罗和提摩太的名义，而写给的人是。收信人是这个腓立门，还有姐妹妹子雅菲亚，或许是腓立门的太太，还有这个同当兵的雅基布，以及在他家中的教会，有可能这个腓立门他在家里面有一个家庭教会，有这样一个聚会，所以说他实际上是两个人写给一个教会，包括那个教会的几个主要同工。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保罗这封信还不是一个私人信，还是在讲一件很重要的跟教会有关的一个事。接下来呢，在四节到七节，就是保罗对这个腓立门的一个称赞。在这一段经文里头，保罗多次提到这个腓立门，他有爱心，也有信心，提到好几次。我们知道保罗在这个称赞他的时候啊，这个应该也不是这个毫无用意的。实际上保罗在称赞他的同时，实际上是有一事相求。接下来在下面经文会看到。同时呢，保罗也是勉励他，在这个第六节里。说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这就是讲到他们行了很多善事，但是保罗提出来行善事的目的是在什么？是为基督做见证，是为基督做的啊。这就是也是奠定了后来保罗接下来他的一个祈求的一个基础。我们接下来再往下来读下一个是八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也会接触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摩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
后面再停在这里。接下来保罗就开始有一事相求了。这个他是为什么进来求呢？他是为一个人，这个人叫阿尼西谋啊。有的圣经版本就是阿尼西姆啊，但是就是稍微有一点差别。这个阿尼西谋这个人，我们从那个上下文，保罗写信是他为人求的时候写得很委婉。所以我们从他这个委婉的这个语气里面呢，能找到一些线索。这个阿尼西谋呢，在这个第十六节里面，有看到他以前可能是这个腓立门的一个奴仆啊，实际上就是一个奴隶。然后呢，他后来他离开腓立门，所以根据这个教会传统的认为是他是一个逃走的一个奴隶，而且他在跟那个腓立门他们的关系实际上也不太好，他后来就。做一个奴隶的身份，他逃走了，所以他是说暂时离开你， 然后呢，在接下来呢，就是他后来遇到了，在狱中遇到了这个保罗，而且在保罗在遇到保罗的时候呢，他就悔改信，就是在第十节里面就说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蒙。所以说他是这样一个经历，他逃走了，然后呢在保罗那里信了主。但是信了主之后呢，他这个保罗也对他非常喜爱，可是呢保罗却让他做一件事情，就是他在这里要求的，他说在第十二节，他说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到你那里去。所以说保罗他现在要把这个曾经逃跑这个奴隶，现在已经信了主，要把他送回到以前他的主人那里。他那个主人，因为他的逃跑，可能对他主人也造成一些伤害，要送回到那里去，而且求这个腓利门可以来接纳。大家看这一段经文呢，这个里面有好几次都提到这个有益处这个，大家能不能看一看？大概有几个地方，包括没有益处或者有益处，全加起来。时间到啊，几个？一个，
两个，
三个啊，第三个就是我这个都用那红线都画出来，那个阿尼西谋，这个就是有益处的意思。如果你有的圣经里面，它就里头是有一个解释，就是这个阿尼西谋，它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有益处。所以保罗在这里实际上是用了一个双关语，他说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在提到他的名字之后说从前与你没有益处，可是现在呢，与你我都有益处。所以这个是有益处，大家想想这有什么益处呢？保罗现在把他送回去这件事情，看起来是一件对每个人都很难办的一个事情，是有一个什么益处呢？啊，可以在这个第十六节里面，第十五节、第十六节里面，我们能看到一些线索。他有提到，他说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所以说他们以前的关系是一个奴隶和主人的关系，但是呢保罗说现在他送他回去，让他重新可以接纳他，让他们的关系可以成为不再是奴仆，而且呢让他暂时失去他之后可以永远得到永远这样一种兄弟的一个关系。所以这是一个大大的一个益处，但是呢要想达成这个大大的益处，实际上是有很多挣扎在里面，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来学习。好，我们再来读那个下面的经文，十七节到第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爱。与我同工的马可、亚历达古、以马、路加都分礼拜。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阿门。 在这段经文里，在第十七节到二十一节，保罗还是在接着他对腓利门这样一个祈求。他在这里呢，他讲到就是他接待他的一个原则，说你接纳收纳他，就如同收纳我一样。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在弟兄姐妹关系的时候，也是经常会有这样一种考验。因为耶稣说，你如果接纳我弟兄中里面最小的一个，就是接纳我啊。这个我们通常忽略这一点。我们有的时候看这个人不顺眼，看那个人不顺眼，这个人可能就是耶稣基督兄弟里面最小的一个，因为众人都看不起。但是呢，耶稣要让我们接纳他，就像接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保罗在这里也发出一个类似的请求。说你接纳这个阿尼西谋，就如同接纳我，就收纳我一样。另外呢，保罗他也说，他说如果他经济上有什么亏负的话，他给他做一个担保，而且亲笔写信，就亲手在这个信上写字。我们知道保罗都是口述别人记录的啊，据说他眼睛好像有点不太好，所以这里面他亲手在这里面写，说这是我亲手写的。 他说我必偿还。所以说这个保罗在这里是付上代价，为了这个阿尼西谋能够回到他主人身边得到接纳，他是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然后接下来呢，他也讲到第二十节里头讲到，说望你使我们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所以我们能看到保罗的心实际上他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得失，他所考虑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在神的国度里可以有一个容神一人这样的好的见证。在接下来的一段经文里头是问安，我们今天就进一步的来讨论。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我是想从几个不同的角度，从这个事情相关的人物里面，我们来看待这个怎么样与人和好，怎么样请求饶恕和被饶恕。先来从这个阿尼西谋的这个角度来看一看，请求饶恕。我们知道这个请求饶恕这个事情啊，认罪啊，并且请求饶恕，这个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里面最大的难处是什么呢？比如说最大的难处是我们压根都不知道自己有罪，也不知道自己有罪怎么去认。这也是一个人的一个本性啊。我们在发生问题的时候，有冲突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是什么？第一反应自己是对的，错都是别人的错，所以说总是这个目光是向外的。所以耶稣基督呢，在这个马太福音7:5里，就提醒我，他说你的眼里头是有梁木的。这梁木比这个弟兄这个身上的刺实际上是要大，就是我们自己身上这个罪的问题是要先解决的，我们才能看得清楚。所以说我们要先向自己看，当发生冲突的时候看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我们要知罪的话才要去认罪。这个我今天早上来到这里的时候，在调音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一个事情，我觉得可以作为这个的一个例子。我记得有一次那时候还在那个 Faith Bible Church 的时候，我有一次就是来讲道讲完道之后回应诗歌，然后在唱回应诗歌的时候，我就听，我说，我说谁唱的这么难听？是谁呀？后来发现，哟，自己的 speaker 没关。就是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去想别人，是谁谁谁谁。后来感谢神提醒我，我自己的这个 speaker 没关，所以我刚才我就提醒那个音响同工，我说唱歌的时候一定要把我这个给 mute。把我这个关了，不然我就自己 mute 了吧。这个不是笑话，这是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说我们有问题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总是先看别人的问题不来看自己的问题。但是主耶稣提醒我们，我们先除去我们自己眼中的梁子的话，我们才能够再往下走。所以说我们要先自己来知罪。我觉得罪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会迷惑我们。我们生在罪中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一切罪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们不会觉得说这是罪，但是神的恩典圣灵能够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让我们知道在这自己的问题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第一步呢，是我们先转向自己，除去自己脸中的梁，可以知罪。第二难点是你即便知罪了，你也不愿意去认罪，这是罪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是他的迷糊，他让我们不知道；第二呢是他让我们知道了，可是我们心里面的骄傲我们爱面子。我想我要向他认了罪了，我以后就永远就是低他一等，永远在他面前低一头这种事情，像我这样的人正直善良，这是不可接受的。这个是我们人的这个另外一个反应，就是我们因着罪的拦阻，因着骄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罪。有人说这个骄傲可能是我们神除去我们身上最后一个罪，那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肉身死亡的时候，这个罪可能才能脱离我们。所以说这个骄傲就会阻挡我们，就会捆绑我们，去让我们不去认罪不去请求别人的饶恕。其他的难处呢，实际上也是一些担心。比如说你担心我去请求他饶恕，他不饶恕我怎么办？他要是肯定说能饶恕我的话，那我就去。他要是不能肯定的话，那我就还是再等一等。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担心，实际上归根结底也是一个面子的问题，也是一个骄傲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后果。这个因为我们得罪了别人，这对别人造成伤害，这是有后果。这个后果有的是可以补偿，有的是很难来补偿。比如说就在这个阿尼西谋的这个例子里，他的后果，因为按照当时的法律，罗马的法律，这个逃跑的奴隶如果主人想把他处死的话，是可以来处死。所以他当时他拿着这样一封信，他兜里揣着保罗写的信，他是冒着这个生命的代价回去见他以前的。所以他能不能承担这个后果， 他就说我豁出去了，我为了主的缘故啊，我要去来认我的罪，请求我原来主的原谅，我豁出去，我即便是我掉脑袋啊，我也愿意去做这个事情，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所以这个代价有的时候可能是非常大的，这些都是构成了这个我们不愿意去认罪、不愿意请求人饶恕的一些障碍。在这个书里面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详细的一些介绍。但是呢，我们也另外也知道，我们认罪、我们请求饶恕，实际上是有这个非常大的好处。没有好处的事情，就像我们刚才读那个经文里头，都是有益处、有益处。没有益处的事情，神是不会让我做的，保罗也不会让这个安尼西摩去做的。这么大的风险，如果没有益处，不是更大的吗？他是不会让我去做的。所以说，这个益处是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这个认罪悔改啊，实际上让我们可以得罪，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得到恢复。因为我们在得罪人的时候，我们同样也得罪了神。在这个大卫他有在这个诗篇里头，他有提到这个，他说他不认罪的时候是什么样啊？在那个诗篇32篇第三节里。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所以说这个大卫啊，他做过一些错事情，他也没有去认罪啊。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是他这个大卫跟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犯奸淫罪，犯了罪之后，就拔示巴她怀了孕了，怀了孕之后呢，这个大卫他没有去认罪，他没有接受这个后果，他所想到的就是怎么样去掩盖这个罪啊，因为他作为这个一国之君，他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他的将士在前面在征战，而他却与将士这个他的将士的这个妻子在后头犯这个后方犯奸淫罪，所以他就经过一番安排，在这个乌利亚他忠心的这个就是不回家、不与妻子同寝的这个情况下，他就安排在前线，就是通过借刀杀人，把这个乌利亚给杀掉。所以说这是得罪人也得罪神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罪。后来是借着先知拿单来提醒他的时候，他开始认罪，所以他写下这种诗篇，他说这个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所以作为神的儿女啊，不认罪这是一件非常非常苦的事情。因为罪是拦阻我们跟神亲近，我们最最美好的是我们跟神可以和好，跟神可以来亲近。我这里还有一个例子，大卫那个例子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希望能有正面的例子。大家有没有看过《彼岸》里面有一个见证，就是叫从偷渡客到传道人。这是在蒙福之路，每次上蒙福之路的时候都会放的那个 DVD《彼岸》的那个、其中有一集。他这个虽然他不是谢秋记呢，他不是说得罪了某一个人，但是他是得罪了相当于美国的这个政府，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他是偷渡到美国，他偷渡到美国之后呢，在这个在入境的时候，他就欺骗这个移民局的官员，他说我在中国是基督徒啊，在。中国是基督徒，在中国基督徒受逼迫呢，然后他就是偷渡来美国，希望得到这个信仰上的自由，所以就蒙混过关，就进到美国之后呢，他就黑在那里，然后在那打工赚钱。但是很奇妙，是很幽默，神这个虽然他自己说谎是基督徒，但是神却很奇妙的把他带到教会，然后他在教会里信了主，还就真正成为基督徒。就他成为基督徒之后呢，他就知道这个神的心意，这个神是不喜欢说谎，说谎实际上是大大得罪神的一个事情。所以他信主之后所面临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就是他要申请这个合法这个移民身份的时候，他要面对以前的这个谎言。他以前的谎言是什么？就是他号称自己在中国大陆，而这个不是实情。他经过一番挣扎，当然也有一些教会长者的一些鼓励呢，他后来他就在申请表上就如实填写，就推翻了以前的他的口供，而且他也知道他这样的代价是什么。这样的代价就是他有可能，因为他前后口供不一致，所以他就没有信用可言。这个美国政府可能就把他这个遣送出境，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后果。他这个，但是呢，他考虑到这种后果，这就是他前面很多年来努力的。可是呢，他因着神的缘故，他不愿意再得罪神，他就是来如实的来填写啊。然后后来呢，这是第一关，第二关我觉得更大的考验是他在跟移民官在面试的时候， 然后那个官员就问他，他说我这里列了三条理由，你只要说你是其中一条，我就给你合法的移民身份。然后谢秀济呢，当时的靠着神的恩典，他说这三条哪条都不是，他说就是因为我的软弱，我以前我说了谎。然后那个移民官员说，哎，没听清楚，再给你一次机会，就这三条，一二三，你说是哪一条，我马上就给你这个身份。然后呢，谢秀济他说啊，是因为我的软弱，啊，这三条哪条都不是。所以他是因为他愿意诚实的来面对自己的以前的所犯的错误，所以他自己心里是非常得释放。他是因为这个，他认罪，他得到自由。当然后来我们从那个见证里面也能看到，是他后来因为神特别的怜悯和带领，反而他很神奇的拿到了这个合法的身份。然后呢，后来他成为一个传道人，在服侍那些啊偷渡来美的，跟他有类似经验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就是说我们做事情，我们不是完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是考虑到神，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罪，就是不得罪神，能够讨神的喜悦。关于这个认罪的方式呢，我们这时间也比较短了，这个在上与人和好那个课里面有谈到认罪的7A，就是认罪的时候有好多需要注意的问题啊，如果你要没注意到的话，你认罪可能反而是这个会变得更差。所以如果大家要有兴趣想对这个7A有进一步了解的话，可以来看一看这本书里面所讲，或者是想找人来了解的话，可以找我们这个 Mark 弟兄，他是带我们与人和好的课带过很多次，他可能张口就能把这个7A给我背下来。现在快点回去查一查，待会儿可能会有人找你。好，这是从那个安提西谋的角度来看。我们接下来呢，就是从这个腓利门的角度来看，怎么样能够来饶恕？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饶恕。实际上，我们对这个饶恕有很多错误的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饶恕？这饶恕最好的例子呢，实际上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饶恕我们这个例子。就是耶稣打那个比方里面。那种怜悯的饶恕，就是他把那个债给免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稍微总结了一下，这个包括前面牧师所讲的，还有我从其他地方所看到的，总结大概就是：第一呢，它是一种意志上的决定，它跟你的感觉没有关系。你不是说我行，我不行，我对这个人感觉他伤害我太深，我现在对他感觉还不好啊，我现在不能饶恕他。他们说不是感觉，而是你意志上的决定。不管感觉怎么样，我不管感觉好的不好，我都可以在意志上做出一个决定，做出一个饶恕的决定。第二呢，就是无条件的免除对方的这个惩罚和这个责任，无条件。这也是我们经常所做不到的啊。我们所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好吧，这次就放你一马啊，戴罪立功啊。这个我再观察，就是我们是有条件的。我们不是说无条件的来免除他的一些惩罚或者是责任，而是有条件的要继续再观察。另外一点呢，就是在讲他说是不再纪念对方的过犯，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神涂抹了我们的过犯之后，他就不再纪念。而我们经常所做的是什么呢？一次冲突之后呢，咔一下子把前面所有的这个旧账全翻出来了，说你实在是伤我太深，这次已经从这个量变到质变了。为什么会有量变到质变？就是前面那个每一个你都跟他记着呢，就是你都没有这个真正的来宽恕他，来饶恕他。我想这在那个配偶这个生活里面，大家是经常能遇到这种情况，总是有一方这个记忆力特别好，就是求神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不再纪念你可以记住，但是不再纪念对方的过犯。最后一个呢，就是不成为关系上的拦阻。这一点呢，也是这个我们有的时候说啊，说这个人我已经饶恕他70%-80%了，我和他的关系永远再也不能恢复到以前的这个样子，我已经尽力了。但是呢，实际上真正的饶恕呢，是你们他这次对你的伤害不会影响你们的关系，你们可以恢复到以前的关系，甚至可以更近。就像神饶恕我们之后呢，我们实际上是成为他的儿女。我们是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实际上是一个更加亲近的这样一个关系。像那个在腓利门书里面所讲到的这个保罗和这个他所提到的，他说这个阿基西谋，你要接纳他的话，他可以就不再是奴隶，而是兄弟， 在主里面是亲爱的弟兄，所以说这是非常非常美好的，这是真正的饶恕。真正的饶恕不是说我觉得差不多就行，而是它不会影响你们的关系，而且很有可能还会帮助你能够更近你在神的恩典下。那这个我们讲什么是饶恕啊？我们大家对照对照，能想想在这方面都有很多缺乏，希望神可以怜悯我们。另外一个饶恕的难处，实际上前面几次牧师也都讲了，实际上人靠自己是没有饶恕的。为什么？因为饶恕你需要爱，需要恩典。但是人呢，王牧师讲人是无恩的，人心里面没有恩典，人心里面也没有爱。我们有的时候说心里头是有爱，就是耶稣所说的爱，就是爱你的人，别人爱你的话，你一种回应式的爱。但是呢，这个人是没有一种主动的一种爱的，就是一种饶恕的这样一种能力。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担心的，这是另外第二点是一个担心。第一点呢，我觉得是最最根本的，是我们压根儿都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呢，我们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所饶恕我们，我们靠着神给我们爱的话，我们才有可能去饶恕别人。我觉得这是最最最最根本的。第二个是个担心，担心呢，就是说我可能我饶恕他可能是有后果啊，这个人可能会得寸进尺啊，他会利用我饶恕他的这种记录，可能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就再进一步的来冒犯，再次受到伤害。从腓利门的角度来讲，看到他还有另外一种潜在的后果，因为这个腓利门这个人可能家里头是蛮富有的，他可能不止一个奴隶啊，可能家里有好多奴隶。想想他以前所逃走的一个奴隶，然后回来了，他作为这个座上宾，像接纳保罗一样来接纳他。其他奴隶怎么想？其他的奴隶哇，那我们散伙了，我们也都跑去找保罗，然后再回来。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后果也是非常非常大，所以说我们在饶恕别人的时候，实际上也有一些潜在的后果在里面。但是呢，尽管有这些难处啊，神却让我们饶恕，神命令我们去饶恕，因为这个饶恕里面是对我们是大有益处的。这个，因为这个饶恕呢，可以让我们脱离这个无恩无爱的这样一个煎熬。我还是回到耶稣他所讲的比喻，那个仆人他不饶恕人，然后呢，他被免了债，可是他不免他同伴的债。他后来那个主人把他下了监里，说你不还清钱，不让你出来。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他下到那个监牢里头，他不是因为他欠钱的原因。他前面欠钱的时候，主人已经给他免了，而他真正他最终下到监牢里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他不宽恕的同伴。所以说，我们不宽恕，不按照神的要求去宽恕、去饶恕的话，实际上里头有一些惩罚在里面。我们会困在一种这个没有恩典、没有爱的一个监牢里。有人就是说过这样一番话，完全从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确实也是蛮贴切的。有的时候我们不饶恕别人，我们觉得这个人伤害我太深，我要惩罚，我就是不饶恕，我要让他受苦，实际上自己也是受很多苦在这个过程中。有人说，他说，不宽恕别人，就像自己喝毒药却盼着别人死，他就是讲了这样一种你不饶恕别人的这样一种很苦的这样一种境况。所以说我们能够饶恕别人的话，能够帮助我们脱离这样一种苦境。另外呢，也可以帮我们经历到神饶恕的大能。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没有，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饶恕别人呢？我们就是靠着神给我们，我们经历到神给我们这样的光，可以去饶恕。所以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经历神的饶恕，经历神的一个非常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经历啊。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可能也是在不同程度上都经历过这种靠着神的恩典，这个可以去来重新接纳那些自己伤害的。这个过程是非常美好的经历，是经历神的经历，经历到神的同在。还有一个呢，实际上是更积极的，就是它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爱神和荣耀神的一个见证。就是像保罗在腓利门书里面所讲到，就是他说不再是奴仆，而是弟兄，与亲爱的弟兄，是按照主说是亲爱的弟兄。所以这是一件那个非常容神一人的这样一件好事啊！是如果说我们可以去饶恕别人。我们再来从那个保罗的这个角度，再顺便说一下关于这个饶恕，这两本书里头有很多切实的建议，希望大家回去去好好读一读。从另外我们从保罗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我 我们前面也提到，保罗好像在这个事情里面，他促成这个事情，好像对他自己本身好像没有什么好处。哎，你看他把自己身边的一个服侍自己的人给派走了，然后呢，自己还以自己的名誉来担保，让他接纳他，如同接纳我。万一这个人再有什么恶行的话，这个都算在他的头上。因为他实际上是代表他去，然后呢，他的亏欠的话，他说也都算到我的账上，他欠你多少，我必偿还。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保罗，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也是付上很大的代价来促成这事。那保罗到底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在刚才在那个读那个经文的时候啊，我们也讲到一些经文啊，我再来读一下，就是。腓利门书第二十节，他说：“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他是完全是从基督的这个，从这个神的国度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这个从神的国度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都是亲人，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头，有时候在服侍的时候，有的时候哇，我要这么做，你要那么做。然后观点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就争啊，你不对，我不对，甚至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矛盾啊，会有一些冲突在里面。但是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讲，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啊。但是实际上，从这个神国的角度来讲，我们都是亲爱的弟兄，我们都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成为一家人，在主里成为一家人，我们都要有这个国度的胸怀，一起来服侍。实际上，神是不是那么看我们手里面所做的事情？神是不是说那么看重你的想法？我觉得可能神更看重我们的合一，在主耶稣基督里可以合而为一的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另外，我们也看到保罗他所看到这件事情，一旦神的恩典促成这样的事情的话，实际上是一件非常容神益人的这样一个见证。而且这封信通过阿尼西谋带到腓利门的手里面，而且能够流传下来，收入圣经，一直到今天。我们相信一定是一件美好的见证，不然的话，腓利门一看，我不想说这事儿，就把这信就收了，就别人就压根都看不着了。但是这封信能够流传下来，我们相信是一定是一件非常非常美好的见证。我在这里借用了那个《与人和好》那个课里面的，就是这本《我们和好》里面，《我们和好》啊这本书里面所讲到的，就是人与人之间发生冲突的几种反应方式。它叫滑流险恶，中间是和睦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我们一不小心的话，就会滑到两边，这两边都是不太好的反应。在左边的话是这个，左边是逃避式的反应，最极端的这种形式就是自杀，右边是攻击式的反应，最极端的形式是谋杀。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最近就是在我们那个小区就发生了这样一个案件。我周三回家的时候看到。有救护车，有消防车在我前面开，啊，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转过天来的话就知道我们有这个家庭暴力，我们邻居，配偶就是吵架，他们还说把小孩送到亲友，他们好这个尽情的吵，结果吵到后来的话，就其中一个配偶就把另外一个配偶给杀了，所以就是攻击式的反应，把他谋杀之后呢，他又没有办法来承担这个结果，他就逃避，他自己就把。后来的亲友说：“哎，怎么还没动呢？”到家看一看，发现这两人都已经死在他们的房里。所以我们在没有什么恩典，我们靠着自己来处理冲突的话，如果落在这两种，这个滑流险或滑下去逃避式还是攻击式的话，都会这个结果都是不堪设想。但是神的恩典可以帮助我们能够进到这个和睦式的反应，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也是靠着像保罗这样的长者、属灵的长者，他有这种国度的信心。他能看到，就是我们在和睦的话是何等的容神益人，在这样的促成下的话，我们有可能会进入到中间这个和睦式的反应。我也非常感恩呢，也听到我们教会里头有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做这种类似的工作，在弟兄姐妹家庭里面有需要的时候，他们愿意来花上时间，摆上代价，就像保罗一样摆上代价，来做这种让人和好的这样的。工作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前面都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怎么样饶恕呀，怎么样与人和好。但实际上，我想更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如果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话，可能有很多伤害就不再构成伤害，有很多冲突可能就消于无形。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神的主权。神的主权，现在人都把自己想得很大，把神想得很小，所以谈到神的主权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不自在。但是如果说我们仔细来看的话，实际上神的主权对于我们这个基督徒来讲，是对我们这个最大的安慰，是我们在苦难中是最大的安慰。神的主权有很多定义啊，我在这里就选了一个，说神统治并支配一切受造物的绝对权，就是神一切都是他所创造的，他统治支配一切，而且他这个权力是绝对的，他不听任何人，他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里面他所讲的，他说神是怎么样的神呢？就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他不听别人，他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觉得这很危险啊，就万一神要发怒的话，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但是呢，但神他那么做，实际上是他有意思。为什么他会成为我们基督徒在苦难中的安慰？我们也知道，像那个在神的主权之下，我有很多这种灾祸的发生、瘟疫的发生，实际上没有神的许可，这些都不会发生。所以我们要相信，这是神主权之下，没有神的许可，任何一件事情都不会发生。一个松鼠在路上跑的话，神不让它被车撞死，它是压不死的。但是如果神要让它死的话，它想逃也逃不了。所以说，神的主权它是掌握一切的。这个比如说像阿尼西谋和菲利门这样的这个事情，也是在神的主权之下，神让这件事情发生。但神让这件事情发生是为了是恶作剧啊，让人难过呀，还是让菲利门得到损失啊，还是怎么？这个我们可以从罗马书第八章28-29节里面能得到体现，就神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怎么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好，谢谢。这里面都讲到说，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就是神让在这个主权加上各种事情发生，所有的事情都是他的意思，都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为什么我们在基督徒在苦难里面，在困境里面可以有安慰，是因为我们知道神让这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啊，就包括这个保罗在腓立门书里面一再提到的益处，这个益处可能不是我们所想到那个益处，升官发财啊，然后是什么得到这个一些什么好处啊，奖个大地哦之类的。他这个益处呢，我们可以在29节里面看到一些线索，就是要效法他儿子，就是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这种性格，这是神赐给我们最大的。神把主耶稣基督他的整个人都赐给我们，但是呢，我们是需要去更多的去爱，更多的从他们能够领受到，所以能够更多的向神而走。我们从这件事情里头来看一下，如果阿尼西谋他愿意谦卑下来去认错的话，这也是基督的这种谦卑的这种性格，这种样式。腓利门他如果是靠着神的恩典，他可以宽恕接纳，哇，这也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样式。保罗他付上代价，可是呢他愿意让这种容神宜人的这种事情发生，对造就教会而且荣耀神，哇，这也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这种性格。所以说神让这件事情发生是有他的意思，要让我们更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式。sorry 后面稍微快一点。在圣经里面靠着神的主权来饶恕的这最经典的例子就是约瑟的例子。我们也知道约瑟被他的弟兄所卖，然后到埃及成为奴隶，但是他并没有记恨他，后来神把他在埃及高升成为埃及的宰相。他后来他重新接纳自己的弟兄，后来但是他的弟兄并不放心，怕这个约瑟还是害他爸爸死了之后他弟兄又来认错啊，就希望他能够放一马。约瑟他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50章19-20节。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明。从这经文里来看，约瑟压根儿就没记恨他，他们是害怕他知道啊，他没有说他假装不知道或假装把这事忘了，他知道，但是呢他说神的意思是好，神的意思是好。我觉得这是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就是注解，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能够从神的主权来看到我们面临现在面临的冲突的话，能够帮助我们从里面能够解出来， 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看到神的美，能够帮助我去审判。我自己也有一些例子，但是在这儿没有时间。再来看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个讲到，神让我们，神命令我们与人和好，这是一个与神与人都好的事情，是容神一人的一个事情。或许你或许是阿尼西某，可以考虑考虑你怎么样靠着神的恩典来这个认罪悔改，来请求对方的饶恕。或许是腓利门，有人想请求你的悔改的话，你怎么样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可以去宽恕别人，或者是从神的主权角度来看到这样对方对你的冒犯有神的美意在里。或许你是保罗，你身边人有这种需要，你怎么样能够摆上自己的时间，出于神的国度的这种缘由啊，愿意来这个来帮助弟兄姐妹可以与神和好。我在这里还是要强调这个我刚才所讲的这个神的这个主权。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我们不要逃避，我们也不用来攻击，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相信、信靠、顺服神的这个美意，然后来做这样一个容神一人的一个见证。我想我们最后来读一下这个第十五节和十六节，来总结一下，就是神的意思是好的啊。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到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的意思是好。我们是虽然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但是却为我们预备了那丰盛的恩典。你不仅仅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还是要把我们让帮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在神国里面可以成为一家人。我们知道我们的败坏，知道我们自以为意，我们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认罪，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知罪，也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宽恕。我就求你把你的恩典从天上来充充满满的来灌注到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主也可以帮助他因着领受你的恩典，可以能够活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人生。也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存谦卑的心，靠着你可以能够过一个与人和好的生活，来见证你，来荣耀你。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